大家平安，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哈，每一年啊过一个节呢，你就会警觉到时间的流逝有多快啊！你看，就在三天前啊，我们又过了一次感恩节。那么在这一次的感恩节的长周末里，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感恩节顾名思义嘛，就应该是要感恩的。那么但是呢，要为什么感恩呢？是为了Black Friday 吗？今年关于感恩节的话题好像都被 Black Friday 霸占了哈，是吧？感恩节的行动呢也变成了什么呢？不是等候主来哈，等候 Black Friday 来哈。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精神等候主来的话就不错了哈。然后呢开始呢这个奋战混战抢购涌进了商店。问题是你真的买到了想要的那些物美价廉的东西以后，你就会感恩满足吗？如果你走近一点发现他好像脸上还没有什么笑容哈。特别是如果几天之后你发现呢，你才买的东西啊竟然又更便宜了，那你是什么感觉啊？还会感恩满足吗？所以啊，感谢药也是个冒险啊，冒险。也许我们会觉得也许我们会觉得呢，还是传统的感恩节比较好一点，对吧？可是啊，长久以来这个感恩节呢的传统好像也就变成了是这样啊。这个比 Black Friday 当然是传统的多了啦，对吧？而且呢，这个任何人能够享受到像这样一顿大餐呢，哎呀，那心中应该很感谢吧。然而啊，事实是有很多的人每天都在享受山珍海味，但是还也不知道要感谢。那么神呢感动这个美国早期的基督徒设立这个感恩节，就是什么？要我们看到有太多的事情应该要感谢。即使没有大餐没有 Black Friday， 而且呢我们也要以行动来表达感恩的心才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说到感恩，中国有一句老话描写了一个很高层面的一个感恩的一种表现，就是什么？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实际上能够做到以涌泉回报滴水之恩的人其实很少了但是呢在关键的时刻呢，滴水之恩呢常常可以是救命之恩即使是你涌泉相报呢也不见得还得清楚，只是很不幸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利益挂帅的现实的风气的社会里面即使是涌泉之恩呢常常还得不到滴水相报，甚至有些时候还以怨报德的那么像这样子的不知感恩忘恩负义那么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不仅拦阻了神的赐福，也会呢给自己家人社会带来苦果。那么圣经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感谢。那么感恩节的目的是提醒我们要存感恩的心，然后做感恩的事情。那么现在让我们来从神的话语思想一下神喜悦的感恩那么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三遍了那么神的话语呢多读一点不是问题，那我们再读一遍来，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所定的旨意那么关于感恩呢我们可以想到有三个主要的问题。那么我们第一个呢，为什么要感恩？第二个，要为什么感恩？第三个呢，要以什么感恩？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圣经是怎么回答这三个问题的。我们先看第一个为什么要感恩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这都是命令语气都是命令语气。那么三个都是动词，然后呢都是命令语气那命令语气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没什么好商量的了你看这个在军队里面 如果上司对于下属啊说了一个好像他去做一个不合理的事情，下属是可以好像跟上司有点争辩，但是只要上司说一声这是个命令，就没什么好讲的了，你就去执行了啊，再奇怪你也得执行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看他下一句啊就说出来了啊，为什么呢？这是命令语气，因为呢很简单，这是神的旨意啊，这是神的旨意。那么神的旨意呢，他给儿女的旨意呢都是好的，是有益处的。那么排在最后的这个叫做凡事谢恩呢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可以带出什么灵命啊更新的一个良性循环。为什么？因为凡事谢的人呢会常常喜乐，常常喜的人会不住祷告，不住祷告的人呢凡事谢恩啊，这是一个循环，是个良性循环。那为什么凡事谢恩会被排在最后面呢？那我们来想一想看啊，一个新基督徒他啊会怎么样看这三个命令啊？对他来讲这三个是不是命令不重要嘛，因为这是他正就是他的状况，因为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在刚刚得救的那个喜乐之中，那祷告的感觉也很好，因为觉得好像祷告神都在听啊，心里也充满了感谢啊，特别感谢。但是信主已经有一阵子的基督徒哈，有一阵子基督徒了啊，当然如果要讲老油条基督徒不好听了啊，我们就是信主已经有一阵子的基督徒了啊，那么也许就会有不同的感觉了。因为呢他可能已经都在问了，已经在问说什么呢，我刚信主时候的喜乐呢怎么啊变得这么平淡了，原来很享受的祷告怎么现在变成例行公事，那么当初还蛮有色彩的盼望的那个信仰生活啊，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单调。所以当他看保罗所写的这个命令的头两个的时候呢，他会觉得很无奈，我当然希望也能够常常喜乐啊，但是有什么哪有那么多值得高兴的事情啊，每天的日子不是也就这么过吗，别人不是基督徒会失业，我基督徒也会失业，不是基督徒会生病，我基督徒也会生病啊，好像越来越觉得能高兴的事情不多了。然后再来说，我当然应该知道要不住的祷告啊，可是呢哪有什么可说的呢，有些时候讲了半天好像没得到什么回应啊，然后呢求的事情呢又是什么事与愿违。但是呢当他读到第三个凡事谢恩的时候呢，他大概可以开始看出问题的症结了。哎呀，我有多久没有凡事谢恩了啊，好像现在多半都是在抱怨呐，好像都是不满啊。如果要讲谢恩还是有了，每天三次就是谢饭嘛啊，对。所以第三个命令凡事谢恩呢就是要让我们开始一个什么灵命更新的良性循环。就是感恩的人容易满足，满足的人常有喜乐，喜乐的人能够与神与人呢有好的关系。神命令我们要凡事谢恩呢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一个不感恩的人呢不能够和神和人呢有好关系啊。那么神不喜悦不感恩的人啊，你看保罗在提摩太这个后书三章中间告诉我们要什么躲开某些人，在这其中里面就包括了一种人叫做忘恩负义的人，这是中文的翻译，和合本的翻译。那么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二节所说的这个忘恩负义呢，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不感恩啊，不感恩，不知感谢啊，不知感谢。那么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啊，不晓得应该感谢的人呢，他不仅跟人的关系不好，跟神的关系好不了，他跟着人的关系呢也会很麻烦啊。那连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啊。你看新婚的时候，的喜乐什么时候啊变得淡然无味了？那么当初有说不完的话，怎么现在每天呢就那么几句话，而且还是简答题啊？下班之后回到家里，两个人见面说话都很简洁啊。今天怎么样？还行啊。吃晚饭吃什么随便你猜我今天遇到谁了，我怎么知道这种简答的意思就是什么少烦我嘛，少烦了啊。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也许双方都应该想一想，上次啊向对方表示一个真诚的感谢的已经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如果愿意多向对方说出真诚啊感谢的话呢，事情就会不一样。所以感恩啊可以什么让夫妻的关系得到更新，恢复家庭的喜乐还有温馨。那么中国人有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啊，叫什么？事能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不知感恩的基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不知足嘛，不知足。一个人满足与否啊，不在于他的生活条件，而是在于他的生活态度。一个不能满足的人呢、啊，不管他的外表是不是富足，他里面永远是贫穷的。既然对自己所有的、别人所做的总是不满意，那么呢，对神当然也不会满意。所以那些令人羡慕的有钱有闲的生活哈，却导致忧郁愁烦的例子是层出不穷的啊，而且大有人在啊。得抑郁症的人呢、他的日子过得有钱有闲的可能比例还高一点。我的姐姐有一位朋友呢，是在耶鲁大学啊很有名的药学家，那么没有多久以前他过世了，那么在网上都还可以看到他的资料。1994年啊，美国有一家大药厂很有名的 Bristol Myers 啊 ，Squibb 生产他所研发的这种就是治疗早期艾滋病或者是 HIV positive 的这种病啊的药叫做 Zerin， 他因此呢每年有数百万的美金的权利金，就 royalty 的进账。那么呢，他大部分的钱都分给了他的孩子，就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这两个孩子在那时候呢都已经是中年人，因此呢生活起了剧烈的变化。起先呢是令人羡慕啊的那种多彩多姿哈、的生活呢，不需要工作、每天的日子基本上就是什么呢，游山玩水、旅游、shopping 啊，购物了，采购了啊，采购，然后呢吃山珍海味。可是接着来的却是什么？混乱还有困惑。婚姻没有了，朋友不能再被信任了，他也不知道他能信任谁了啊，这些人来跟我接近到底是为了什么，搞不清楚了。世界上面好像已经没有什么能够让他们满意的事情了，然后呢健康出问题。8年前我的外甥女结婚，那她的女儿有来参加，我就坐在我的附近，整个晚上呢有很多很精彩幽默的一些节目啊，可是呢我竟然没有看她笑过一次，真的是一个没有喜乐的人。这就叫做千万财富滚进来啊，平安喜乐溜出去。感恩呢会使我们数算恩典，看到自己呢有神的这个引领还有供应，确实是满足的。所以在任何环境中间，我们都可以因为心里的满足而常常喜乐。那我们再看呢，为什么我们要为什么感恩呢？就是有三个。第一个呢，我们要为所拥有的感恩；第二个呢，要为所没有的感恩；然后我们刚刚歌里也唱了，要为什么花也要有为刺感恩啊，我们来一个个看。要为所拥有的感恩啊，没有一个人能完全靠自己达到现状，这一点应该很容易理解吧。你就算是有能力也不见得有机会吧，对吧？你的一些健康啊，你有没有一些先天性的毛病，这不是你能控制的。所以圣经生命记8章17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财货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每一个人呢都一定是蒙了神的看顾，得了人的帮助，才能够有今天，才能够有现状。那么圣经的使徒行传呢17章28节说的那就更彻底了啊。他怎么说呢？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呢都在乎神，对吧？所以我们现在啊能够在这里聚会啊就应该很感恩了，对不对啊？跟你旁边的人说，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聚会啊。基督徒啊 更是要为自己的得救感恩的。因为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这个救赎呢，我们不仅因为信他能够免去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呢，而且还能够拥有神儿女的名分，否则呢我们根本连跟他祷告的资格的地位都没有。我们再看，就是要为所没有的感恩呢，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不多，只是想要的太多。那么有很多我们向主所求的，而且有些时候基督徒也不好说得很明白呢，心里暗自想要的呢，没有能够得到哈，其实呢是神的恩典，因为主知道啊，什么是对我们有害，会使我们呢逐渐离开神而沉沦。大家还记不记得1982年有一部很红的电影叫 E.T. 记不记得 E.T. 啊，对。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叫什么，叫 Gertie 啊， Gertie。 那么演 Gertie 这个女明星呢，当然她当时是个童星啦，她的名字叫做朱·贝瑞摩。她当长大了以后呢，那她就继续一直做演电影。她曾经跟这个华裔的那个一个女明星叫 Lucy 刘的，还有另外一位呢，演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霹雳娇娃嘛， Charlie's Angels， 对吧？所以她可以说是名利双收了。但是如果你看看她的成长过程呢，我想大概没有几个人会愿意自己和有自己的孩子呢像她那样子的成长。她是9岁开始抽烟喝酒啊，然后11岁吸大麻，12岁用骨科碱，就是 cocaine， 14岁呢她就开始试图自杀，当然被救回来了。那15岁的时候他就要求法院判决啊，就是老是利用他收取名利的那个亲生的妈妈脱离母女关系。他的生父母在他6岁的时候才结婚了，终于结婚了，然后又在他9岁的时候又离婚了。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呢，他最大的每天最大的希望就是早上醒来能够看到他的爸爸，但是呢因为都是失望的，最后呢他绝望。神知道我们该有什么，不该有什么，他不给我们那么所想要的呢，也是恩典，也是恩典。而且有些时候我们会发现神有些时候在我们信主之后还会拿走一些东西，那是原来我们是舍不得丢的，想要保住的，其实呢也是恩典，因为呢神知道呢哪些东西是对我们有害的有害的。我在就是十月份的时候去大陆呢，在安徽那边一个家庭教会跟他们分享。后来有个姊妹呢就跟我讲说呢，现在在国内呢他们所面对的压力呢就是什么呢经济上的压力比其他的压力都大过去你说有逼迫，但是现在呢其实这种逼迫是无形的。从前的逼迫是黑白分明的你忠于主嘛所以呢被逼迫呢你还很坚定。现在的问题是呢你旁边的人呢陆续都搬到呢比较现代化的比较舒服的那些小区里面生活了。有的人都已经在开车了而且车子每年还换不一定每年，但是总是越换越好。而你呢还是继续留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好像你说你是因此代表你忠心于主呢，好像又不是那么黑白分明，所以呢那种苦闷呢是另一种我们也开始也体会到一种不同的状态。但是呢他说呢他呢有一个经历让他觉得呢神是真信实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他是不管他现在从前的朋友怎么嘲笑他怎么样讽刺他呢，他跟他的先生呢都能够很坚定。他说我的先生还不是基督徒，因为呢他是党员所以呢他还不摆不下这个面子，因为长期以来呢对于这个信仰的抗拒呢，可是呢一件事情改变了他所以他现在还没信，但是呢非常的尊重这个信仰，也非常的在暗地里面帮助这个就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基督徒的聚会因为他先生是在公安里工作的那么那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原来夫妻两个人都在一个单位，那么这个单位什么我也搞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呢 他先生是也是属于公安系统的，那么在这个单位里面呢要发什么证，发证照的。那么先生在前面收这个申请表，然后申请的人呢在底下呢摆了钱钞票送进来，然后呢钱收了上面做个记号，这个拿的表就到那个他那边，到他那一关去呢，只要看到的记号呢证照就发出来了啊，发出来。如果没有这个那个那样一个记号呢就会有一些困难了，就你这个申请表上呢就一定有这种问题了啊，这样。那么他后来信主了，信主以后呢他还没有把这两件事情凑在一块儿。他没有想到说这个事情其实是呢一个基督徒呢不能做的也不该做的。那么因为那样子是很肥的。半年以后他跟他先两个人通通被调开那个单位。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先就去了另一个公安的一个单位去了。那么他呢没工作了。于是他就怎么他就做了一个小生意。啊，在一个这个学院里面，大学的学院里面呢开了一个这个小超市，小超市。那么就说比起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的所谓横财啊，当然是不能比了啊。但是呢，他觉得神给他的供应呢还是很够的啊。虽然他们有相当一段时间非常的困惑，为什么神把我们这个东西啊就这样拿走了呢？啊，没想到呢，一年多之后呢。那些来接他位子的通通被抓起来了，就是因为呢在整顿，而他们因为离开了呢怎么样，神保守呢竟然没有被追查下去。哦，他们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想到了那些来接，现在那些人都在牢里面，他们可是感恩了，他们知道这是神在保护了，他们甚至于想相信什么，就是因为他们信了主了，所以神施下了保护，把他们带离了那个是非的圈子里面，因此呢他们免掉了这个牢狱之灾。原来呢这个不是神怎么样把他们所一个好东西拿走了，而是呢把他们一即将得到招会招来一个灾祸的东西呢把它去掉。所以他们从此呢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也明白了原来是靠神啊才是真正的倚靠。而且他现在那个他的那个小的超市呢也很有意思。他那个超市顶下来的时候用了10万人民币，大家都不可思议，就是一年要10万人民币的租金，你怎么去能够赚钱？但是他后来发现呢，神真的有祝福，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在墙上呢摆了一个十字架，啊，还写了以马内利。他说非基督徒反正看不懂没关系，基督徒一看就知道了啊。然后他们采取一个态度就是什么？每一个来的人。我们都要以耶稣基督的爱来对他们，因为都是年轻的孩子们，他就常常关心这些孩子，然后呢都是带着笑脸，所以孩子们都喜欢到他那边买东西。旁边有几个超市，人的脸呢都很难看的，脸色都很难看的，对学生呢都不会很客气的。结果他那超市的生意呢真的是特别好，虽然他那个负担很重，但是呢他发现呢神的供应啊足够了，很丰富。所以呢虽然他没有办法跟他从前有些现在已经算比较发得厉害的人比呢，但是呢他还是很感恩啊。所以我们就发现呢啊，神要知道我们该有什么不该有什么啊，对我们有害他除去了，我们要感恩的啊。那我们现在呢再看，我们要为花也为刺感恩啊。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不多，只是想要的哦，不是，我们要对花对刺啊感恩的话呢，是喜欢玫瑰花的人很多，不过呢很少有人会喜欢玫瑰刺，对吧？有谁喜欢玫瑰刺的？大概没有啊。可是呢我还没有见过不带刺的玫瑰啊，你去买没有刺的玫瑰是因为已经把它拔掉了，那花店已经把它拔掉了啊。对，我们的生活也是有花有刺啊，我们通常会为花感恩啊，大概不太会为刺感谢吧啊。但是啊，你习惯了只有花没有刺的生活啊，渐渐你就不会为有花而感谢，你相不相信啊？而且啊，在生活中间的刺才比较能够使我们得造就，就如同保罗身上使徒保罗身上那个刺啊，就是为了要让他能够保持什么呢？谦卑靠主， 你举个例来说，我们很需要一份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会很迫切的祷告，而且呢得到了新工作以后呢，哦，也真的是感恩啊。但是很奇怪呢，我们满意了以后呢，我们的满意常常维持的时间不长哎。一开始上班以后就开始发现什么呢，哎呀，这又是一个花少刺多的工作呀，这个老板呢不好应付，这工作量又重啊，这老板又苛刻，那么于是呢祷告就从渐渐又从什么感恩啊转变成求主怜悯了，哎呀主啊，还是赶快让我再换一个那个工作吧，这个地方刺太多了啊，我希望还再给我一个花多一点的工作。其实呢我们很容易忽略的是什么呢，因为有这些刺的磨练，我们自己的工作和处事的能力呢其实能够成长得更快更多，那不是应该更应该感恩吗？一个严厉的老板就像一个严厉的老师一样，你在一个严厉老师底下学得多，还是在一个马马虎虎的老师底下学得多？家庭的生活也是如此哦，我们看到的刺哦，很可能是化妆的祝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个唠叨挑剔的妻子啊，是不是先生的刺啊？是哈，是吧？同志哈，我过去也就是这么想的，而且我可以从圣经上面找到支持安慰。你看啊，箴言25:24有这么说，宁可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妇人同住。因为怎么，因为他像屋子漏雨的声音，箴言27:15说，大雨之日连连滴漏，和争吵的妇人一样，哎呀谁受得了啊，是吧？有一天我记得我被唠叨搞得很不愉快，女儿那个时候呢刚读初中，她过了一会儿呢就来问我说 Are you okay? 你还好吗？哎呦，你说我多窝心啊，这个女儿没有白疼，她显然是很同情我啊，看我委屈了啊，站在我这一边。我说啊，我还好，我 I'm okay 啊。然后我顺便问她一句，我说你觉得妈妈有道理吗？你知道她怎么说？她说 I'm not going to choose a side， 她说我不会选边的啊。我愣住了呢，我说这个他应该是觉得事情对我不公平吧，对不对？站在我这边呢，那么好像让我觉得很失望。那我就开始想说，难道说我其实是配得这些唠叨吗？那么孩子的讲话呢通常是挺实在的，对吧？比较实在啊。然后我就开始逐渐发现呢，其实我的妻子并不是真正喜欢唠叨，她也不是个挑剔的人，而是我自己的毛病真的很多，的确会让我周围的人呢不舒服。那她每天跟我生活在一起的话呢，那么大概不难过也难呐啊。所以多年来呢，她确实呢，因着她的唠叨呢，我改掉了不少毛病啊。然后我发现呢，那些唠叨啊，其实不是唠叨啊，那应该是什么呢？那应该把它当作是叮咛啊，叮咛啊。做先生的哈，如果觉得妻子一开口讲话就是唠叨啊，你的日子很不好过。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叮咛哈，那个感觉会不一样啊，这样。那么呢，我回想过去呢，自己的各种毛病啊，又明白了一件事情啊，就是妻子啊，会嫁给当年的我，就足以证明呢，他不是个挑剔的人，对。所以呢，啊，我们有些时候要想想看啊，我们的妻子当年会嫁给我，就不是个挑剔的人啊。对啊，我因为他的叮咛改进啊，其实是什么？是神在预备我啊，全职侍奉所做啊，要做预备的。你看，我们总觉得神要预备一个人做全职侍奉呢，想到的都是什么？在圣经上面有一些装备啊，这个要能够去读神学院。其实啊，生命的更新除去老我的信息啊，还更重要。感谢主的是呢，过去这几年啊，他对我的这个叮咛呢，在相对的在减少，那么肯定呢开始在提高啊。那我记得3年前的时候，他生日的时候，我就为他选了一张卡片，啊，上面用的经文呢，选到的也是箴言 啊，但是不是我刚刚那种箴言了啊？对对，这个箴言是31章29节，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啊。那我还在卡片上写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啊，感谢你给我机会弥补过去的亏欠啊，我会继续努力改进的啊。那他看了以后说，哎，谢谢你啊，其实我没有你讲的那么好了啊。哎，那么你呢也不必太努力了，已经不错了了啊，已经很好。然后呢，还给我一个 hug 啊，哎，感谢主。那么我因此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呢有些刺呢是我自己的，所以生活中啊刺多花少啊，当我把自己的刺去掉了啊，不再刺别人的时候呢，怎么样？别人呢也用花来回报我。生活就变成了花多刺少，所以我们要享受花啊，要为给我们的花感谢，给我们享受的花感谢，也要为使我们得造就的刺感恩啊。最后我们来看啊，要如何感恩呢？主耶稣说过，我们要为他做什么事做什么啊，就应该做在人的身上。因此呢，我们对神的感恩呢也要表现在人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对神对人呢都要存感恩的心，说感恩的话，做感恩的事啊。我们存感激的心，说感谢的话呢，做感恩的事。真正的感恩呢必定呢会有行动，必定会有行动的。该说的感谢的话就要说出来。我们对神说感谢的话好像比较不难啊，但是有些人呢对人呢就是说不出口。那么就好像说不出来感谢的话，而且呢越亲近的人好像越难启齿啊，对配偶呢有些时候好像怎么比登天还难啊。如果是如此呢，就应该要操练啊，更要操练，这是所谓的一回生二回熟啊。说过两次以后呢，你就不会有一种啊什么谢你在心口难开啊那种感觉啊。不过呢我们必须要有诚心啊，不要把感谢的话呢变成了什么有口无心的那种口头禅啊，什么东西都哎谢谢谢谢啊，那好像也没什么听起来也太平淡了。那么最真实的感恩的行动是分享啊，分享。真正感恩的人呢，不论在人看来啊，他拥有的是多是少呢，他都乐意分享的啊，他乐意分享，因为他总觉得自己呢啊所有的都是恩典，都是恩典，而且是丰富有余，所以呢。会很乐意的按照自己的能力呢啊去捐赠帮助有需要的人，以这个感恩的心侍奉啊，和别人分享自己所领受的恩典啊，其实啊对我们是有益的，是有益的，会使得我们灵命呢不断的被更新啊，因为我们每当我们把所领受的恩典分享出去的时候呢，就会有新的恩典进来。如果我们把领受的恩典呢据为己有，它就会在里面很奇怪，会变质发胀，新的恩典呢进不来。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没有胃口领受了，你不分出去，你不会有胃口再领受新的。这就像在夏天啊，哎，神很有意思啊，你看神在夏天给我们的水果西瓜，哎，冬天好像喜欢吃西瓜的人不多嘛，但是在炎热的夏天呢，我如果和几个人大家啊一起分享一个很又大的又甜的一个冰西瓜，大家吃都很高兴，而且回味无穷。如果你很贪心，有一个大西瓜，你偷偷的拿到一个角落去自己把它吃掉，你看你吃完了以后还高兴不高兴啊？绝对高兴不起来，里面胀得难受，胀得难受，对，你可能有一阵子都不想看到西瓜啊，对，那么基督徒啊，如果不分享神的恩典呢？会逐渐缺少平安喜乐，因为什么？因为恩典不分享呢，会在里面变质发胀，不仅难过呢，会难过啊，结果呢，有些时候还会作怪啊。这个时候就要参与侍奉了，要出去啊，你看就在我们的本地传福音啊，帮助人，在贺德胜到外地啊去宣教啊，去帮助啊宣教士，帮助当地的人。把这些恩典呢所领受的恩典分享出去以后呢，里面呢就怎么样，就不会再发胀了，因为呢新的恩典呢可以被领受了，就会觉得舒服了啊，一舒服回到教会呢就变了也不会作怪，会做什么呢？会做见证，见证神的可信， 人的可爱，灵魂的可贵。所以啊，只要信徒都能够以感恩的心侍奉啊，分享所得的恩典，自己别人教会呢都会蒙福啊。好，弟兄姐妹，我们就从前面所说的几点呢，应该知道自己有太多值得感恩的地方啊。我想大家都应该可以明白，没有谁喜欢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啊，又有谁欣赏一个不知感恩的人呢？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啊也欣赏感恩的人，不喜欢忘恩的人，难道我们会愿意自己在神跟人的眼中作为一个不知感恩的人吗？那么感恩就是要图报，要付诸行动。那么即使我们的能力小，能回报的有限，神还是会悦纳的。而且有些时候啊，一个小小的回报能够因为神的祝福呢成就大事啊，成就大事。在1886年啊，宾州啊，费城，就 Pennsylvania 的 Philadelphia 啊，有一所教会，由于地方不够用呢，聚会的时候呢很拥挤。那么有一个主日的早晨，一个小女孩呢就在教堂的门外的街边路边上面就在那边哭，因为门口的招待呢看到主日学儿童主日学的教室已经很挤了，所以就不让她进去。那教会的牧师刚好经过那里呢，就问他为什么哭，了解了状况以后呢，就牵着他的手呢带他到那教室去，然后想办法呢在里面再安排了一个座位，就让他进去了。然后说呢，以后他这么喜欢想要上主日学，我们应该鼓励啊，就以后都要让他来上。哦，这小女孩子心里很感激，她也呢啊成了牧师的小朋友啊。可是没有多久，很不幸呢，这小女孩生病被主接走了。那牧师就亲自主持了她的丧礼。在这之后呢，丧礼结束的时候，母亲那个小女孩的母亲呢给了牧师一个小钱包，说这个是呢她存的零用钱啊，存零用钱里面有5毛7分钱啊。那么这5毛7分钱在100多年前是对一个孩子来讲是蛮大的了啊，蛮不小的。那么这是原来呢这个小女孩呢她什么，她是想要帮助教会建一个大一点的主日学教室而存钱啊，这就是他因为感恩所付诸的行动，为了要想让主日学的孩子们呢不会被拒绝。那么牧师后来到回到教会就把这件事情跟长执啊说了以后，长执们非常感动，说了感动呢就发起了一个教堂扩建计划。牧师把这5毛7分钱换成57个 penny 啊，就是那个一分钱，在教会里面义卖，那么立刻就收到了有上万元的这个建堂基金，那在当时当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了啊，而且还有54位这个 penny 的买主哈、啊，那么把这个 penny 还给教会啊做纪念。然后有一位啊非基督徒的地产商啊，很富有的一个地产商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向教会表示愿意把一块相当大的地以低于市价20%卖给教会。价钱虽然低啊，教会还是难以负担，连投款都有困难啊，因为就近那个地很大啊，所以呢钱还是还是不少。那么在传统的这个房贷啊的利率呢差不多都是 8% 了，不像现在是经济的问题。而在一项教会要想要贷款的话那是更高了啊，因为教会的这个保证通常不太被信任，就是因为教会有些时候可能就没有了啊。那所以呢这个房最后呢这个房地产商呢愿意以那54个 penny 当做投款，然后呢整个的款购买的款项5%的利息啊，让教会按照能力偿还，没有时间限制，这是很了不起的。这就是当年建立起来的费城圣殿浸信会啊 ，Temple Baptist Church 啊，就在这块土地上面被建立起来。在同一块土地上面呢，后来建了一个今天是有34000名学生的圣殿大学啊，叫 Temple University 啊。那么这也算是在费城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景点。后来呢，然后在这个地上又建了一个好撒玛利亚儿童医院跟一栋主日学大楼。附近社区的 再也不会有孩子被拒绝上主日学了。那个小孩子的名字是 Katy May Weir， 那么当时牵他去上主日学的那一位就是教会的牧师啊 Reverend Conway。 当我们能够感恩而且付诸行动，神会悦纳，人会蒙福。即使我们能做得很小，但是呢，神可以借着我们做在最小的弟兄姐妹身上的最小的事情，为他的国度成就大事。让我们一起立下一个心愿，我们从今天开始，每天至少一件事情向神感恩，每一周至少向一位亲友，包括自己的配偶、孩子，表示一个真诚的感谢，这不要求不过分吧？啊，那么呢，也要尽力，我尽自己的能力，将所得的恩典分一些给有需要的人。行动感恩的人会更加蒙福，因为神会喜悦，人会受益，自己也会满足，常常喜乐。我们现在请明秀带领我，请那个带我们唱诗啊，因为今天明秀身体不好，对，他的女儿来带，感谢主。然后我们请世博带我们祷告。